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1日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共同社指出，美国正在协调7月份举行美日韩领袖会谈。以色列空袭成功击毙真主党反坦克导弹指挥官。中共低报数据，美国停用中国海关发表的大豆入口额。共和党议员指出，仲未发现拜登不法弹劾调查可能接近尾声。强烈风暴穿越加州，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将会面临恶劣天气。AT&T 7300万用户个人资料被外泄到暗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日本共同社星期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展开协商，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出席今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并且举行日美韩领袖会谈。共同社指出，此举的目的是针对加强活动的中共和提升核试验以及导弹技术的北韩提高阻吓力，并且展现北约和日韩的团结。报道指出，重视同北约以及印太地区合作的拜登总统可能将会在4月10号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日美领袖会谈正式邀请岸田文雄在7月访问美国。去年8月，美日韩领袖亦都曾经齐聚华盛顿近郊的大卫营，并且同意每年举行领袖会谈。当时是美国、日本和南韩首度举行三方领袖会谈。今年7月若果如期举行，将会是第二次的定期会谈。星期日，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当日在黎巴嫩对一部车展开空袭，成功击毙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拉德曼部队所属的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指挥官艾辛。以色列军方指出，艾辛是拉德曼部队反坦克导弹的重大知识来源，几十宗针对以色列平民、社区和安全部队的反坦克导弹攻击行动都是他的所为。同真主党关系密切的人士就表示，艾辛并非是高层人员，但是证实他属于拉德曼部队。截至目前，拉德曼部队已经有至少3名指挥官在内的25名成员在以色列的斩首行动中被消灭，包括在黎巴嫩南部指挥军事行动的高级指挥官塔威尔，令该部队的锐气有所减弱。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指出，由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由全球最大的两个大豆出口国巴西和美国入口了超过9600万吨大豆，但是由这两个国家的出入口数据显示，他们总共向中国输送了1亿100万吨大豆。美国农业部表示，这个数据的巨大差异令他们要停止用中共的大豆贸易数据，转而使用对华出口国的数据。而为了弥补这个数据落差，农业部要将2022到2023年营销年度的中国大豆入口量预测上调到370万吨，而在2024年的预计数量当中，农业部亦都将中国大豆入口量提高到300万吨，达到1亿500万吨。美国农业部表示，他们在过去一直使用中共海关公布的数据，但是由于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数据偏差，唯有重新估计这些数据的可靠性。针对国会对拜登总统发起的弹劾调查，共和党众议员贝肯星期日指出，由于仲未发现拜登的罪行，因此调查可能已经接近尾声。共和党人指控拜登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介入他的仔亨特和乌克兰以及中国的商业贸易，并且从中获取利益。在共和党议员的全力支持下，众议院去年12月授权对拜登展开弹劾调查，由司法委员会、监督器问责委员会和税计委员会等相关委员会负责。 贝肯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访问的时候指出，他已经和受委托进行调查的律师谈过，但是他们目前还无法确定拜登所犯下的特定罪行。当被问到共和党是否不再追究这件案的时候，贝肯回答说他不确定是否应该这样做，但是他认为这件案可能已经接近作出调查结论的时候。刚刚过去的星期六，一场强烈风暴开始席卷加利福尼亚州，并且继续穿越美国，预计星期一到星期二，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将会面临恶劣天气的威胁。上星期六，这场风暴袭击加州的时候，已经引发雷暴和洪水，暴风天气一直持续到星期日。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在风险最大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恶劣天气，包括大冰雹、风灾和龙卷风。到星期一，最有可能受到恶劣天气威胁的地区将会由奥拉克荷马州中部和东部伸延到堪萨斯州东南部、密苏里州中部和伊利诺伊州南部。美国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测中心表示，奥克拉荷马州的奥拉克荷马城、塔尔萨、诺曼以及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市等地将会面临五级恶劣天气之中的第三级威胁，提醒民众多加留意。上星期六，美国电信巨头 AT&T 证实，该公司正在调查客户资料被外泄到暗网的事件，受害用户可能达到7300万人，其中包括大约760万现有用户和6540万名前用户的个人资料。 AT&T 在一份新闻稿指出，这些外泄资料是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前被发送到暗网的，似乎是2019年或者更早的内容，包括该公司用户的账户密码、社会安全号码、电子邮件信箱、电话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但是应该不包括财务资讯或者通话记录的详细资料。目前仍然未清楚外泄的源头是 AT&T 本身亦或是其他供应商，该公司目前亦都还未掌握到是否系统被黑客入侵以致资料外泄的证据。就事件， AT&T 已经联系用户，并且要求重设账户密码，亦都呼吁用户对自己账户或者个人信用评级报告的变化提高警觉。
以色列人耶路撒冷街头抗议，要求总理落台。塔利班证实两名美国人在阿富汗被拘留。800名不怀好意的人不被允许参与巴黎奥运。美国航空业维修人员严重不足。4月15号报税截止，税务司话勿错过省税。尼加拉瀑布恐涌入100万游客观看日全食。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几千名以色列人礼拜日走上耶路撒冷的街头，要求当局俾遭到劫持至加沙的以色列人质返屋企，同埋总理内塔尼亚胡落台。这个是耶路撒冷连续第二晚大规模抗议的活动。啲人质嘅家属表示，佢哋今个礼拜每晚都会走上街头，要求将遭到劫持嘅屋企人带翻屋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喺加沙走廊嘅战争接近6个月，随住反对右翼政府嘅民众同人质嘅家属揾到共同嘅目标之下，内塔尼亚胡面临嘅压力越嚟越大。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医生在3月30号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疝气，经过会诊之后决定给总理在日常行程结束之后接受手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1号表示，他的疝气手术成功，而且状态良好，正在恢复当中。去年7月，内塔尼亚胡曾经因为健康问题短暂住院，接受手术植入心脏的截肋器。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星期日证实，他们拘留了一些外国公民，包括两名美国人，理由据称是他们触犯了法律， 被拘留的美国人的亲人和美国官员说，一名被拘留的美国人是莱恩·科贝特，另一人的姓名没有透露。CNN 报道，科贝特上个礼拜同妻子安娜科贝特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通咗话。安娜上个礼拜四对美国媒体话，科贝特的身体健康一直在恶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上个礼拜四话，正在努力争取释放所有在海外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马修米勒话，同塔利班代表会晤的美国官员一直要求他们即刻无条件释放所有美国被拘者。科贝特一家人在2021年8月塔利班接管的时候被撤离以前在阿富汗生活了几年。他经营管理非政府组织的人道项目，重点是教育和健康。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礼拜日表示，出于安全考虑，有大约800名不怀好意的人不被允许参与巴黎奥运，其中15人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达马南指出，被排除在外的人包括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和想要抗议的激进生态保育人士。根据法国内政部，法国维安部队在奥运前对多达100万人进行检查，其中包括运动员和居住在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人。在巴黎奥运7月26号开幕之前，所有入选奥运的1500名选手和帕运4400名选手都将接受背景调查。他们的教练和医务人员以及26000名经过认证的记者亦将接受背景调查。巴黎奥运将在7月26号到8月11号登场。帕运则在8月28号到9月8号举行。随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期间，婴儿潮一代陆续退休和几乎在岗的一些人跳槽，美国航空业面临严重的维修技术人员短缺问题。根据咨询公司奥伟咨询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到2034年，全球商用飞机机队预计将增加三分之一，涉及超过36400架飞机。伴随着机队的扩大，飞机数量大增。这份报告预计到2034年，维护、修理和大修市场的支出预计将增长近 20%。但是这个行业面临合格劳动力短缺和人才渠道不足的问题。奥伟咨询表示，北美地区缺少大约24000名航空维修技术人员。到2028年，这个数字会达到近40000名。为了提高航空行业维修技术人员的吸引力，美国国会2018年通过立法，允许美国联邦航空局提供临时拨款。所以 FAA 今年3月向32间学校拨款1350万美金，其中20间学校将特别帮助培训维护专业人员。剩低最后两个礼拜即将截止报税，大多数人要在4月15号之前提交纳税申报表。那些在战区服役或者身处灾区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报税时间。对于那些错过了预付税的人，洛杉矶信任报税税务师 Winston Du 提醒，如果2023年预付税太少，4月15号之前一定要补税。完成补税之后，假如没办法及时申报，可以自己申请延期申报，或者找报税师帮手。可寄信或使用电子报税的方式向国税局提交468表格申请延期。据洛杉矶信任报税税务师 Winston 介绍，在4月15号联邦报税截止日期之前，纳税人还可以利用一个节税工具，即传统的 IRA 个人退休金储蓄账户，既能够降低去年收入的应税金额，还可以为自己将来的退休金增加供款。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警告说，日全食将在4月8号穿越北美的大片地区，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改道或者是停飞。FAA 在给飞行员的通知中表示，4月7号到10号期间将实施特殊的空中交通程序，大部分影响将发生在日食的当日。日食将在4月8号太平洋下令时间上午11:07左右，从墨西哥太平洋海岸开始，然后移往德州、奥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伊利诺伊州、 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凡尼亚州、纽约州、费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在日全食期间，当月球经过太阳和地球之间的时候，太阳的外冠状大气层遮蔽阳光长达4分28秒。加拿大安大略省尼加拉瓜区的尼加拉瓜瀑布城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观看日全食的最佳地点之一，近日已经涌入大批游客。尼加拉区当局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约划出将军级内奸，彭丽媛跃入政治局至少要到21大；墨西哥南部海滩惊现白遗体，检方指遇难者是亚裔人士；美在船撞桥，奥克拉荷马州发生船只撞桥事故，无人伤亡；跨性别现身日撞上复活节，拜登跨阵遭炮轰；加沙冲突加剧，以色列批准新一轮停战谈判；伊朗官二代渴望润去西方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约划出将军级内奸，在今个月27号，波兰反情报机构宣布划出一个隐藏好心的间谍，波兰的格罗马津斯基中将，是欧盟和北约国家的一个联合军事集团，名为欧洲军团的指挥官。欧洲军团负责处理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物资，证据显示他一直有向俄罗斯通风报信。欧洲军团官方账户发推文，波兰当局决定召回欧洲军团指挥官格罗马津斯基中将。波兰国防部28号声明指，解除他的职务并启动进一步调查。泽连斯基曾经讲过，乌克兰的情报甚至包括向北约汇报的反攻计划，很快就被送到黑工普京的桌上。但亦有分析指问，反攻计划送咗俾普京，泽连斯基系点知嘅呢？睇嚟喺间谍战上，双方手上都有暗器，彼此彼此啦。彭丽媛跃入政治局，至少要到21大。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近期接连高调露面，外界猜测她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不过有资深时评认为，彭丽媛不可能很快就入政治局，至少要到21大。在28号下午，彭丽媛在北京市第35中学会见来华参访的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而在24号，彭以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身份，在湖南长沙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同行的还有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黄鹤胜和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等。彭丽媛高调现身后，还有高官陪同，外界猜测他可能很快就走上政治舞台，甚至可能成为第二个江青。不过时评员高新不是这样认为，他说众所周知，习在党内虽然早已定于一尊，但他为了终身制，亦必须用修订中共宪法为先决条件。以此为例，习如果想让彭丽媛赶在2027年秋天的中共21大之前任何时候入政治局，就必须修改党规党法。因此彭丽媛目前不是中央委员，而中共党章规定，无论是选举中央委员会抑或修改党的章程等议程，
都只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职权，亦即是说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好，候补委员都好，都必须是从全国代表大会上出来。所以常识性判断是集约计划让彭入政治局在二十一大前肯定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而在二十一大或二十一大以后的全国人大是点就是另一回事。实在难以想象习为了让彭尽快入政治局，为他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等他能够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高森说，即使是毛泽东亦是在1969年4月初召开的党九大上先安排江青进入大会主席团，之后按照党章规定程序等他成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然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成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外，时评人蔡盛坤就对自由亚洲表示，虽然短期内看不到彭进入政治局出任重要职务的迹象，但山东籍的彭丽媛在人事上可能已有了占举权，这个和很多山东籍官员的任命或受重用有关。彭私访调研的同时亦在度接触考察官员，而山东派官员都已对中共高层忠诚著称。墨西哥南部海滩惊现白遗体，警方说遇难者是亚裔人士。墨西哥南部雅哈卡州一处海滩29号被人发现有9具遗体和一名幸存男子，据信他们恐怕是遭遇船难。警方声明说，据初步资讯，这些遇难者可能涉及移民事件，并且是亚裔人士，怀疑是中国大陆人。当地官员30号证实8具遗体是中国移民。发现遗体地方位于雅哈卡州圣法兰西斯科德马镇一处海滩，该镇位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以东约400公里处。船只事故的原因正是调查中，该地区是无证移民寻求穿越墨西哥到达美国边境的主要路线，多数移民是通过陆路旅行，但亦有一些移民付费行海路以避开墨西哥境内的移民检查站。一名幸存男子向警方表示，这艘船是由一名墨西哥人驾驶，28号驶离赫帕斯州的塔帕丘拉。八具遗体分别是7名男子和1名中国妇女，墨西哥男子目前下落不明，总检察长办公室尚未确认死者身份。每年从墨西哥南部入境的几十万移民中，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与日俱增，他们长途跋涉前往美国寻找未来，但往往在墨西哥因事故或犯罪而中断。据官方资料，去年试图穿越墨西哥而被捕的移民中，包括中国、印度和乌兹别克公民。美载船撞桥，奥克拉荷马州发生船只撞桥事故，无人伤亡。美国巴尔的摩大桥26号被船只撞塌，近日类似事故再度发生。奥克拉荷马州萨利索当地一座横跨亚肯色河的大桥30号遭一艘行经该处的船只撞上，事发后大桥道路关闭，虽然交通受影响，幸好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综合外媒报道，奥克拉荷马州巡逻队发言人沙拉斯图尔特指，他们在接获事故报告后，已在当地时间下午1:25关闭桥上道路进行交通管制，桥梁将会关闭到能够进行查检为止。报道指，船只撞上这座桥的原因目前仍尚待确认， 所幸这件事未造成路面船只上的人员伤亡。跨性别现身日撞上复活节，拜登夸奖遭炮轰。拜登在前日发宣言，高调肯定跨性别现身日，但是这个节日今年咁啱同复活节在同一日，前总统川普同共和党人因此抨击拜登此举是在度攻击基督教。法新社报道，这个是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文化战争下最新一轮论战。川普向宗教保守人士寻求支持，而拜登就自称是美国包容价值的掌旗手。拜登前日发布一项宣言，肯定每年3月31号跨性别现身日，而今年这一日正好是复活节。川普阵营透过声明批评拜登的宣言有亵渎意味，发言人李威特就说此举反映拜登政府多年来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李威特说，我们呼吁拜登失败的竞选团队和白宫向全美数以百万计天主和基督教徒致歉，他们相信听日只能庆祝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加沙冲突加剧，以色列批准新一轮停战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昨日批准就加沙停火一事进行新一轮谈判，尽管联合国安理会今个礼拜较早时通过一项具约束性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加沙战火仍然激烈进行，包括在仅存的几间医院周围。以色列先前扬言要对拉法展开地面行动，当地目前一再遭到轰炸，这场冲突的区域影响亦加剧。以色列指以方击毙黎巴嫩一名真主党火箭指挥官，一个战争观察组织就说以色列空袭导致叙利亚几名真主党战士丧命。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针对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的新谈判将在接下来几日内在杜哈和开罗进行，会提供让谈判取得进展的指导方针。尽管美国和其他调解国埃及和卡达大力推动在穆斯林斋戒月到来前休战，但这些谈判近日似乎陷入僵局，而斋戒月已过了一半。以军在前日说，部队在金尤尼斯亚马尔医院周围对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发动精准袭击，在空中支援的战斗中击毙几十人。加沙卫生当局就说，以色列战车亦包围另一座金尤尼斯医疗设施纳什医院。伊朗官二代渴望润去西方生活，伊朗政府官员自诩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先锋和捍卫者，但他们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教育和财政支持，以便移民出国去西方生活。伊朗议会议长的仔就是其中一例。据德国之声报道，伊朗议会议长的仔36岁的卡利巴夫19年起就一直努力获得北美国家加拿大永久居留权。一位来自伊朗的记者在研究伊朗官员在加拿大的生活和影响力那时找到卡利巴夫试图移民的相关文件。记者马勒普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证实，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度研究和革命卫队或伊斯兰共和国重要官员有关系的伊朗人移民去加拿大的情况。这些人凭藉住和压迫人民的腐败体制有关联的家族或业务关系而坐拥教育和财政资源，得以移民西方国家享受自由生活。他们在加拿大有一个很大的社区。 卡利巴夫就是其中一例。他爸爸巴吉尔·卡利巴夫是前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现任议会议长。埃沙格是屋企的次子，在首都德克兰的一个高档社区长大，好像很多其他伊朗官员的仔女一样。他就读于一所私立学校，尽管他的高中成绩低于平均水平，但得益于一项偏袒伊朗官员和他们忠实支持者的配额制度。他成功申请到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创办的亚扎德私立大学一个学位，四年制工程学专业他花了七年读完。之后飞往澳洲，支付了30万澳元的语言课程和墨尔本大学学费。学习期间，他在那里买了两座公寓。他爸爸巴吉尔将自己描述为伊斯兰革命战士，并在2003年担任该国警察局长。在他任内，曾暴力镇压学生的抗议活动。在2005年至2017年，卡利巴夫担任德克兰市长。记者马勒普尔将卡利巴夫的仔试图移民一事公开后，加拿大政府收到两份请愿书，要求阻止向这名伊朗革命卫队前空军司令的仔发放签证。后来请愿成功，在2月底，加拿大移民部长向媒体通报，卡利巴夫的仔的永久居留申请已被驳回。他解释说，伊朗政权参与恐袭并持续系统性侵犯人权。他同时强调，加拿大站在伊朗人民的一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习近平愚人节发文，学者话2024中共最缺呢个。小米 SU7 上市后原形不露，撞到马路边爆胎，与中共关系密切，秘鲁总统被警察搜查突袭，美国私下向以色列转移数百枚2000磅炸弹，内塔尼亚胡面临日今最大国内政治挑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在4月1号发表文章，题目为《人民至上》。这个主张似乎同当局近期打击民企的做法相左。有分析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债务时代，中共最缺的就是钱，为了搞钱无所不用其极。中共官媒新华社3月31号消息称，党媒求是4月1号将发表习近平文章，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个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讲话的节录。官媒报道称，习近平表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近平还说，他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之前有网友抨击说，在中共制度下，打江山就是打人民，中共做的事情都是在这里打人民，而这次讲到守江山改成守人民。而在29号，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强调，国企是中共的重要物质和政治基础，要求加强国企，意味着民营企业被进一步挤压。经济学家盛鸿指出，国企在本质上是反市场、反人民的，应该全部从经营性领域退出。他没有为中国贡献过一分钱，却要全国人民花钱来养他。目前中国的债务危机面临爆点，港以货币发行规模 M2 接近惊人的300万亿。经济分析专家龚胜利认为，2024年中国已经到了最缺钱的时代。他指出，2000年中国的同等规模只有13万亿，现在飙升23倍至300万亿。中共的摊子铺得太大太大，所以铺下去以后，货币发行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顶点了，已经到了天花板的水平。所以中共缺钱不是一点点， 所以有些省市现在都不准任何投资。根据早前的消息，北京一度在今年年初公布通知，要求辽宁、天津、重庆等12个债务问题严重地区政府和国企银行推迟或者叫停部分投资项目，或者削减投资规模。亦是在同时，中国的消费市场达到了空前的萧条水平。有上海民众透露，原来人均几百元的餐馆人满为患，现在店内服务他们一张台，服务员亦透露，以前中午晚上都是人，现在一是中午有些人，一是晚上有些人，消费量亦打了对折，营业额已经从原来最多时期的18万、20万腰斩到8、9万，而老板的成本已经接近8万元，意味着根本没有盈利。评论公众号《凤羽财经》指出，现在中国的消费力确实是肉眼可见的逐步下降，这个是大趋势，谁能够阻挡到呢？另一方面，大量的钱财仍然在继续被中共政府浪费。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发文说，半月谈杂志3月29号刊发调查，在黑龙江地区为了防止村民烧禾秆，只是看守的干部餐费就花了10多万元，农民怨声载道，因为只要种地，烧禾秆是不能够避免的。因此中共为了防范人民做这件事花了大量钱财，却仍然无法阻止。为了执行这条不可能完成被遵守的禁令，基层疲于奔命。四环青年抨击说，在中国，人民和政府为了这样的政策投入大量的资源，它的价值越来越存疑。中国电动车行业获得大量政府补贴，但它制造出来的汽车成果却令人触目惊心。3月28号，小米公司正式公布新车型 SU7， 试图对标特斯拉 Model S， 但是开售第二日就出了差错。短片显示，小米的试车在行驶中不慎撞到路边，车胎爆炸，轮胎变形，引发消费者震惊。事故发生同时，两名网络讲解员正在讨论新款性能，没想到车辆突然出事，引发两人连声惊叫。小米汽车交付中心给出解释说，这几日试车接待量比较大，路况复杂，真正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中。不过看过直播的网友就不领情，一名网友评论说，直播测试的时候，时速110的时候可以刹车，123次测试，两次通过，一次减速，但仲是撞粒，时速130基本都有减速，但都撞粒。有分析认为，这款车的刹车性能可能不合格。之前小米创办人雷军29号在官方微博宣布，新车型获得大量关注，订购量高达88,898辆，单日支付订金达到800到1000人，上海门店大排长龙。只不过在汽车到手之后，又出现了用户退订潮，数以百计的消费者在网络抱怨小米公司，说他们在7日又如期内退订，但是没有收回5000元人民币订金，他们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力，通过法律手段集体追回款项。亦是在同时，小米车型被爆出抄袭保时捷 Taycan， 之前企业声称 Taycan 是这款车型对标的另一个目标，不过网友透露实情说，他们发现 SU7 的造型和保时捷 Taycan 4S 基本一样，是整个搬来的。网友评论说，小米这个是要弯道抄车，抄袭的抄。SU7 车价是合理的，因为要留低买车所剩余的金钱用来赔偿其他人。亦有些话，唔通是3000人的研发团队经过3年才将保时捷尺寸量准确，中共从晶片到汽车无所不偷。网友在中国平台发文嘲讽说，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天安门长安大街上，一辆众泰 SR9同一辆小米 SU7 相撞了，但两架车的车主都迟迟不敢落车，双方都以为撞到保时捷，最后知道真相之后，两人相拥而泣，相见恨晚，以此嘲讽中国产品抄袭制造成风。 X 平台网友评论话，因为架构学唔嚟，只好睇住抄，因此中国做唔出苹果，最大嘅能力就系似苹果而已。车亦系咁，都系偷国特色，乞丐中嘅乞丐。秘鲁首位女总统博鲁亚特因为持有多款劳力士手表却未申报而涉嫌贪污。路透社3月31号报道指出，政府警方近日强行搜查她的住处，以试图查获更多证据。博鲁亚特上任之后，秘鲁同中共政府关系密切，政府宣布允许中企在浅海建造一座深水港。最近这座港口的中企独家运营权遭到秘鲁当局强制取消。29号晚间，由于没有得到回应，警方只能破门而入。在30号早上，警员正式进入总统府。秘鲁检察官办公室大约40名官员和警察要求搜查博鲁亚特住处，而博鲁亚特拒绝开门。博鲁亚特的委任律师卡斯塔列达透露，警方进行仔细搜查，甚至将总统府地毡都翻过来调查，最终一共发现了大约10只未经申报的高级奢侈品手表。之前他已有3只包括劳力士腕表在内的名表已被政府充公。博鲁亚特辩称他并不会因为这次调查辞职，坚称这次调查违反宪法。博鲁亚特声称自己是清白的，将在2026年从总统职位上退休。博鲁亚特的官邸距离他工作的总统府只有几公里。在两个星期前，有互联网媒体曝光出博鲁亚特拥有多只劳力士手表的消息，这个对第三世界的秘鲁来讲，政府官员存有诸多奢侈手表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检察院对他发起了调查。博鲁亚特承认拥有这些劳力士手表，但声称那些是他从18岁起就用打工的钱买的旧货，但是这样是讲不通的。博鲁亚特曾任秘鲁前副总统，接替2022年12月被弹劾下台的前总统卡斯蒂洛之后成为总统。最新的调查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讲是毁灭性的，作为秘鲁历史上首个对总统发起的反贪污调查，执法部门按照最高法院指令行事，认为博鲁亚特拒绝配合已经存在忽视法律的问题。根据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报道，近日美国政府授权向以色列转移数以百计的2000磅级别炸弹，以帮助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取得优势。这些炸弹的价值达几十亿美元。报道指出，超过1800枚 MK84 2000磅炸弹和500枚 MK82 500磅炸弹遭到转移。同时由于这种 MK84 炸弹可能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西方军队很少使用。美国当局表示希望以色列能够在拉法进行针对首脑的定点打击，而非全面发动地面攻击，令当地的100多万名巴勒斯坦难民不至于发生重大伤亡。美国官员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在上个星期的另一项计划中，美国国务院仲授权对以色列转让25架 F-35A 战斗机和发动机，价值约25亿美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本星期访问华盛顿，听取美国的建议之后，白宫做出了增加军援的回应。新的一笔军援或者意味着美以两国已经修复了关系。之前内塔尼亚胡指责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立即停火并且释放所有人质的决议中弃权，两国关系一度下滑。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新的武器交易授权尚未公开披露。美国国会呼吁拜登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并且主张在计划拉法的军事行动中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伤亡。在这笔交易出现之际，以色列国内正出现一场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集会。星期日晚上，几万名抗议者挤满了耶路撒冷议会外的街道，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辞职，并且举行提前选举。 31号系预计为期四日活动嘅第一日。3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面临超过万名抗议者进行反对政府抗议嘅局面。示威者在耶路撒冷街头抗议他抛弃了加沙人质，并且针对哈马斯的战争管理不善。没几耐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人质协议谈判宣告破裂。31号当日，反政府抗议运动联盟带头开展集会，包括卡普兰部队和兄弟会在内的组织号召了这次活动。很多与会者表示不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继续掌权。在主要抗议活动平息之后，一些参与者封锁了附近的贝京高速公路，还在路上点燃多处火堆燃烧杂物，被警察驱散。另一些参与者则在耶路撒冷入口和警察发生冲突，至少有一名抗议者被捕。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理解大家的绝望和想尽一切办法救回人质的愿望，我完全支持这种愿望。作为以色列总理，我正在并将尽一切努力令我们的亲人回来。星期日晚上，以色列中层谈判小组抵达开罗，试图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的要求会对以国产生安全影响，如果我们每两日对他们屈从一次，这样会达成协议吗？事实相反，只会令人质回家变得更加困难。内塔尼亚胡辩称，任何声称他和以色列领导层没有尽一切努力将人质带回家的人都是错误的，并且会导致其他人亦犯错。他说，那些知道真相却仍然重复谎言的人给人质家属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内塔尼亚胡坚持说，在战争期间，选举将使国家陷入瘫痪，第一个对此表示欢迎的会是哈马斯。
千名村民泽兰派出所全赛期被重用含两难。 AT&T 7300万用户数据在暗网上泄露，美国会议员谴责对神韵艺术团的恐吓威胁，川普社群媒体公司股市首秀表现超预期。根据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消息，28号湖南长沙高桥派出所被1000村民砸烂，事发的原因不明，当地大断网。而同一日传出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接管中央网络安全和消息化委员会，全被习近平重用后，蔡奇进退两难。据赵兰健披露，该派出所的一位警察在当地很有名，经常在高桥派出所里面耍警棍练武功。这一次1000人冲击了高桥派出所，这位喜欢耍警棍的警员被打得最惨，已经住了院。当地的村民对外部警察放狠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喜欢耍警棍的警察这次就是个例子。很多网民纷纷点赞说做得漂亮，大家在网上热议说公安就是一群地踎流氓，基本是法盲，乱执法是常态，所谓的警察不过是聚集了一帮地踎流氓的队伍，除了这一套警服什么都不是，村民做得好。你不给我个讲法，我就用自然法解决问题，100%点赞。勇敢的人才值得同情，鲜花和掌声永远属于勇敢捍卫自己权益的人，为他们鼓掌。湖南又要起义了，自古有无伤不成军一说，伤子也有血腥，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这个才是英雄。湖南湖北算得上武德高地了，这个亦是为什么三年疫情湖南没有封过城，当地为什么要断网呢？网民认为还是这一套消息不出香。另外南华早报报道，习近平已将中央网信委的领导棒子交了给蔡奇，内部人士表示蔡奇自2023年就接管了该委员会，持续至今， 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认为，蔡奇恩受到习近平的信任，这方面的工作极外卖力。近期中共网络当局不断提升网络监控力度，外界质疑中国全面监制的时代来临。蔡奇目前身兼多职，包括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堂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学习习近平思想小组组长等职。近日蔡奇似乎深受习近平的信任，相对以往获得更多的权力，外界认为已经超越了中共总理李强。事实上近期中共内部的权力争夺相当激烈，主要可分为两派，一派是由李强领头的浙江帮，一派则为蔡奇掌控的福建帮。中国专家王克指出，这个是习近平的制衡手段，透过两派的互相制衡来避免政局陷入不稳定的局面。中国时事评论人士蔡盛坤则认为，蔡奇的处境进退两难，虽然当前靠着对习近平的谄媚获得权力，但习近平生性多疑，如果有一日突然失宠，必然会跌到万丈深渊无法翻身。美国电信公司 AT&T 礼拜六三十表示，约7300万个现客户和前客户的信息约在两个礼拜前在暗网上泄露。 AT&T 目前正在调查这件事，初步分析显示受影响的有6540万个前账户以及760万个现账户的持有人。 AT&T 是在一份声明中说，被泄漏的数据包括社会安全号码等个人信息，似乎是2019年或者更早的数据，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事故导致这个系统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声明说 AT&T 已在内部和外部网络安全专家的支持下发起了一项强有力的调查。 AT&T 表示公司仍在调查数据的来源，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数据是来自 AT&T 还是该公司的一个供应商。 AT&T 强调这个事件未对其运营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AT&T 正在和所有受影响的客户保持联系，以为760万现有客户重设了密码。公司还表示将在适当的情况下提供信用监控。 AT&T 鼓励现客户和前客户如有疑问请访问 www.ad.com/accountsafety 以了解更多的资讯。这家无线运营商的 5G 网络覆盖全美约2亿9000万人口，今年2月 AT&T 曾发生全美范围内的大规模断网事件，而且持续几个小时，大量 AT&T 用户当时报告说他们遭遇蜂窝网络服务中断，导致包括旧金山在内主要城市的通话、短信以及紧急服务中断。监督网络服务的网站下降探测器指出，断网高峰期报告的事故数量约为73000宗。 AT&T 随后表示，断网是由于该公司在扩展网路时应用和执行了错误的流程所造成的， AT&T 就此事向客户道歉。一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他正在与执法机构合作处理针对纽约一家表演艺术团的系列恐吓威胁。这个团体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迫害目标。3月28号纽约州联邦民主党众议员帕特瑞安向大纪元表示，应该令神韵艺术团还有演员和观众感到安全安心，远离暴力担心。这个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面，神韵艺术团和几间举办演出的剧院收到电子邮件，其中一些电邮使用中文威胁，包括虚假的炸弹威胁。瑞安表示，这个神韵受到这些令人深感担忧的威胁后，我正在和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保持密切沟通。他补充说，我将继续和联邦政府各执法机构合作，确保将这类行为的肇事者绳之以法，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爆炸物。但这些威胁是一场不断升级的 破坏神韵演出活动的一部分，因为神韵演出展现的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当神韵艺术团准备这个周末的演出时，加州一间剧院收到炸弹威胁，当地执法部门审查后发现这个威胁毫无根据，但威胁的目的却是显而易见的。之前对加拿大温哥华一间剧院发出的类似威胁亦被证明是假的。神韵艺术团目前在全球200个城市演出，每年观众总数超过100万人。神韵艺术团主持人林李善向大纪元表示，在我看来目标很明确，不管是谁做的，不管他们是领中共的工资定是亲共人士，或者是代表中共行事，他们的目标都是企图取消演出。甚至还有一些电子邮件威胁要在台北总统府引爆炸弹，绑架并谋杀神韵女演员，以及在神韵的纽约总部橙园制造枪击事件。神韵的使命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自从共产党在中国篡改政权后，这些的文化就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基本上被摧毁了。毛泽东领导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中国的传统艺术、宗教、文学堂、建筑瑰宝。瑞安是神韵艺术团总部所在地区的民选官员，他二月份携妻子和工作人员前往华盛顿 DC 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观看了神韵演出。这个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演出。他当时受访时表示，应该令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一台演出。近日在美国加州科斯塔梅萨，两辆神韵巡演巴士的轮胎被人为破坏，作案手法和之前如出一辙，只割到橡胶的一半处，这样轮胎不会泄气，但当巴士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轮胎会爆炸，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因此神韵艺术团不得不加强巴士的安保措施。两个礼拜前3月11号，神韵艺术家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遭到骚扰。一名出身在中国讲普通话的美国海关职员说，神韵艺术家是搞政治和非法的，并质疑艺术家的宗教背景。这个事件引发了多位议员的关注，呼吁对此类侵犯公民权的事件采取行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正在对此进行调查。川普的真相社交平台的母公司，在上市第一个礼拜，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公司 TNTG 股价最高上涨至 79.38 美元，然后28号是复活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稳定在62美元左右。根据 CNBC 的数据，截至礼拜四，该公司的市值约为84亿美元。专家认为，大众对这位前总统的热情似乎是推动该股上涨的关键因素。 Gray Hill Capital 董事长兼管理成员托马斯·海耶斯向国会三部表示，如果全国有 30%、 40%或50%个人想要支持川普，冇俾购买呢一家公司嘅股票，并持有呢啲股票直到选举期间更有效嘅方法啦。根据监管文件，川普拥有该公司7875万股股票。按照川普媒体礼拜四收盘价计算，呢啲股票价值近49亿美元。真相社交平台发言人德文话，随着向上市公司转型，真相社交的目标是大力推广和提升平台，同时坚决捍卫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利。川普近期因纽约民事诉讼案陷入财务困境，虽然他目前拥有 TNTG 约 58% 的股份，价值几十亿美元，但是根据相关的条款，他不可以在6个月内出售他在合并公司的任何股份。海耶斯指出，如果川普获得董事会的豁免，就有可能在6个月内或更早时间内获得几十亿美元，用在广告、竞选活动和律师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